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二十四章。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二十四章这个整个创世纪当中最长的篇幅的这一章的内容，来继续看亚伯拉罕为他的独生的爱子以撒娶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整个圣约传承从亚伯拉罕到以撒传承的最后的一个场景。在之前的几个主日，我们看到了这一章总共分为四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在亚伯拉罕家中，亚伯拉罕和他的仆人在一起计划为以撒寻妻。第二个场景是他的仆人千里迢迢的来到了拿赫的城，在城外的井边遇到了这位预定的妻子利百加。那第三个场景是在利百加的家中，这位仆人提亲，最后成功把他的家人说服。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整个这一章的最后一个场景，那就是仆人带着利百加顺利的回到了应许之地，使利百加和以撒顺利的成婚完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看的。所以翻开到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们从六十一节读到六十七节。利百加和他的使女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娶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这是整个创世纪二十四章的最后一幕，这一幕让我们看到最终圣约传承的计划完满的结束了。这位亚伯拉罕这位仆人去到东方完成的这个使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尽管在前几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仆人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位从永恒当中被差遣来到这世上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仆人的样式，来寻找他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是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仆人的形象慢慢的被淡化了，而这个故事的新的主角登场了，那就是以撒。在这个场景当中，不但仆人的角色被淡化，甚至亚伯拉罕的角色也被淡化了。这个仆人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不是去找亚伯拉罕，而是去描写了他找到以撒的这样的时候。所以这位应许之子以撒如今成为整个舞台的中心和焦点。以撒在这个场景当中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而利百加则象征着耶稣的新娘，也就是他的教会。我们看到以撒与利百加的完婚，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更伟大华丽的一场婚礼，那就是耶稣与他教会最终在这个世界的末了将会进入到的完婚的那个状态。在那个时候，他们要耶稣将会带着他的教会进入到上帝末世的帐篷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一段短短的第四个场景看似非常的短小，仿佛我们可以一笔带过，好像这个故事就可以这样结束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经文是为我们写的，这段经文是提醒我们，安慰我们，在我们通往那个我们现在眼还不能见的应许之地的路上，我们朝着天堂前进的路上， 我们看不到那个应许之地，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软弱。因此上帝预备了这样的一段经文在今天来提醒我们，我们会到达那个终点，我们会作为耶稣的新娘，最终看到我们的新郎，会有那一天，而让我们在这一路上能够心怀盼望，继续奔走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来一同的思想。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这段经文给我们描绘了这位新的角色登场，在整个故事当中这个角色一直在被人谈论，但是从来没有出现，那就是在应许之地等候新娘的以撒，这位新郎以撒。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位来到应许之地结婚的新娘利百加。然后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他们最后完婚所进入到的这个新房。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一同来思想的。首先我们要来一同来看的是这位等候新娘的以撒。利百加骑上了骆驼和这位仆人开始上路了，他们一路从美索不达米亚来到了迦南地。那这一路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一路可能他们要走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可想而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旅程。但是虽然圣经的作者简单的一笔带过了，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一路上利百加他会跟这个仆人谈论什么呢？不会谈论一些其他不相关的事情，他们很可能他们在谈论这个你们接下来利百加要接下来要看到的这个他的丈夫，未来的丈夫到底是什么样的。利百加会问他的丈夫长得是什么样子，他的丈夫有什么喜好，他的丈夫有什么样的性格的特点，喜欢吃什么，可以从老家给他带点土特产过去，对吧？他会不断的去想象将来与他的这位丈夫会面的场景。他想要知道关于以撒的一切。就在这漫长的这一路上，圣经一笔带过，接下来我们看到镜头一转，直接来到了以撒的身上。62节告诉我们，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里拉海尔回来。比里拉海尔在哪儿？你还记得是当时这个亚伯拉罕的妾夏甲他离家出走的时候，上帝在这个地方与他向他显现，所以他称这个地方是耶和华看见了他的苦情，所以给他取名叫比里拉海尔。所以这是一口井，这在一口井边。那注意到这62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从这个画面当中被淡化了，而这个登场的主角是以撒，以撒被称为是这个仆人的主人。这令一些学者猜测，当这个仆人回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去世了。但是这种猜测并不符合圣经的记录，因为在接下来25章，圣经记录了亚伯拉罕的年龄，亚伯拉罕在以撒结婚之后又活了很久。所以到底为什么这里面会把这个亚伯拉罕的角色淡化呢？感觉说应该这个仆人应该是回去跟亚伯拉罕报告啊。很简单的解释是说，也许圣经的作者直接忽略了这个仆人向亚伯拉罕报告的这个事情。因为圣经的作者想要让读者明白，如今圣经的焦点不再是亚伯拉罕，而是以撒。整个24章是从亚伯拉罕作为开头，而以撒作为结尾，来表明整个圣约传承的过渡。那上一次圣经提到以撒是什么时候？你们还记得？好像我们讲了很久，以撒一直都是没有出现。上一次圣经提到以撒是在创世纪22章。以撒那里面提到以撒还是个小孩，可能十几岁的孩子。那里面提到以撒的时候，说的是以撒被亚伯拉罕带到了摩利亚山山顶，准备被亚伯拉罕杀死献为燔祭。还记得那个是上一次圣经提到以撒的时候。这一晃以撒如今已经40岁了，所以以撒在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圣经也没有记录。以撒这一生三十年二十多年的时间就这么样被忽略掉了。但是你注意到圣经如此描述以撒的人生有很重要的含义。你可能觉得说，哎呀，上帝主看千年如一日的话，上帝这个一千年过去的这些人和事对上帝来说都不算什么的。但是你注意到上帝特别描述了以撒人生当中这两个节点的故事。所以你要注意到圣经每次提到这个人他人生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然后接下来下一件事情可能感觉隔得很远，可能这叫什么八竿子打不着一撇，对吧？就是感觉这两件事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思想，这些事情记录下来都不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跟着我一起想一想，以撒的人生记录了这两件事放在这儿。一个是他小的时候被带到山顶上，被绑起来捆在木头上当做燔祭要献上这件事情。和第二件事情紧接着记录的是以撒迎娶他的新娘。这两件事情是圣经记录的以撒的人生的两件事情。这在干嘛？圣经在干嘛？圣经是在向我们描绘那幅真正的应许之子他的一生所要经历的事情。圣经借着以撒记录以撒这人生经历的这两件事情，向我们描绘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一生，他要迎娶他的新娘之前，耶稣先要上十字架。当耶稣拯救他的新娘，与他的新娘联合之前，耶稣必须先上十字架并且复活，然后才能够进入到那个末世的婚礼当中。这就是圣经向我们描绘的，这就是为什么以撒这两个故事要放在这一起来记录。所以这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向我们提醒我们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到他最终与他的新娘在末世的婚礼当中联合，中间需要等候很长的时间。不是以撒刚被献上燔祭然后仿佛从死里复活，从山上一下来就结婚，不是，以撒要经历很长的等待的时间。而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感觉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他的救恩很久了，耶稣已经上两千年前上了十字架，两千年前复活的，怎么今天我们还没有见到他？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以撒还要继续等到他四十岁的时候，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他上帝给他预备的新娘才会带到他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等候那最终在复活的身体当中与我们的救主联合的日子。然后我们看到在等候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耶稣在做什么。因为觉得今天对吧，耶稣在天上已经等了两千年了，耶稣不烦吗？耶稣在天上都干点什么？是不是就是天天吃了睡，睡了吃的，对吧？我们就感觉好像无法想象耶稣这两千年在天上到底在做什么。在这里面圣经借着以撒告诉我们，第六十三节我们看到这位等候新娘的以撒在做什么。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以撒在默想，那默想这个词呢还可以翻译成叫做祷告。以撒在祷告，以撒在祈求上帝。你说以撒这大晚上的出来到田间祷告什么呢？估计不太可能是祷告今年有一个好收成，也不太可能祷告让他的这个家财更加的万贯。以撒在这路上在这整个这个故事当中，跟这个故事相关的，在这个上下文的语境当中，你们大概也可以猜测的出来，我们可以推测一二，以撒到底在祷告什么。以撒知道他的父亲的这个仆人到东方去为他寻妻，这些事情以撒应该都知道，而且时候已经过了这些时候了， 很自然而然的一个推论，就是以撒如今正在为他这位即将到来的新娘祷告，他在为他这位新娘一路上的平安祷告，还祈求上帝说，主啊，求你保守我的仆人带着我的新娘这一路免受一切的苦难，脱离一切的凶恶，让他能够顺利的来到我的面前。这就是以撒为他的新娘在等候的时候所做的祷告。而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为我们所做的祷告。这就是耶稣在天上到底在干嘛？这2000年来耶稣在天上到底在做什么？他在为我们时时刻刻的祷告祈求。这是耶稣所做的，他在为我们祈求说，父啊，求你保守我的教会，求你保守我的新娘，能够远离一切的凶恶，能够远离一切的试探，能够一路平平安安的最终到达那个新天新地，最终到达那个应许之地，能够我会在那个天堂的门口迎接他。这是耶稣为你所做的祷告，弟兄姐妹们。或许你觉得说，感觉说上帝好像，耶稣好像不太在乎我到底在地上都发生了什么，感觉我所经历的人生当中的这一切的苦难好像耶稣并没有在意，耶稣就在天上坐在他的宝座上吃喝玩乐，吃爆米花看电影。没有，你的主耶稣现在在高天之上的父上帝的宝座右边在为你祷告，在为你的救恩的最终的实现祷告。因此不要丧失你的信心，不要去怀疑，不要去怀疑耶稣对你的爱，因为耶稣现在就像以撒为利百加祷告一样，正在为你和他的教会祷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谁能？然后保罗列举了无数的东西的话，是刀剑吗？是身体上的疼痛吗？是这世上一切的这些苦难吗？任何的一切，最后保罗说，都无法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而这个爱怎么体现出来呢？保罗在前面的一节说，是这样体现出来的，因为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看到了吗？这就是保罗的逻辑。保罗说，我怎么样知道耶稣对我的爱？保罗说，就是这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而且这两件事情都是圣经记录以撒所做的事情。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从创世纪22章我们所看到的以撒被献为燔祭，但是他仿佛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二件事情，保罗说，就是他如今坐在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祈求，那就是创世纪24章所记录以撒所做的事情。所以就在这位以撒正在为利百加祈求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抬头远远地看见了他新娘的车队，有一匹骆驼正在朝他走来。而就在他们相遇的这一刻，要知道利百加看到了什么？利百加所看到的，也就是弟兄姐妹们，当你们进入到天堂，当你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到天堂的时候，你们会看到的一个场景，那就是你的新郎，你的救主耶稣基督正在为你祷告。这就是利百加所看到的。利百加看到以撒的第一眼是以撒正在为他祷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利百加，这位新娘利百加到底在做什么。第64节，利百加看到了以撒，利百加的第一个反应，每一次圣经记录利百加特别有意思，都用这个词，急忙。利百加是一个天生的急性子，他做什么事都是急忙，打水也是急忙，这个里面也记录了这个词，急忙。他急忙干嘛呢？他急忙下了骆驼。 然后他问这个仆人说，这个迎接我们走来的人到底是谁？因为他不认识他。这个仆人说，这是我的主人。于是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住了他的脸。注意到利百加的动作是利百加举目看到了以撒。这位新娘的眼睛到底在注视着哪里？当我们在这一路上呢，教会基督的教会在这世上行走天路的时候，教会的眼光应该注视着哪里？基督徒，你的眼睛应该注视着哪里？利百加的眼睛仰望，举目望着前方，举目望着去搜寻他的新郎的方向。利百加的眼睛没有看周围的风景，哎呦，迦南地真漂亮啊，对吧？这个旁边就又是葡萄树，这边又有各样的田野上的小花，你看多么美好，对吧？然后利百加的眼睛没有看到他跟随他的这一队身边的这些人马，利百加的眼光没有跟这世界勾三搭四，利百加的眼睛注视着他的新郎。这世界上会发生许多新奇的事，弟兄姐妹们，这世界会不断发生新奇的事，在我们朝着我们永恒的家乡那个应许之地前进的路上，这个教会在世上这2000年遇到了多少新奇的事情。这个帝国兴起，那个帝国衰亡，教会都遇到过。罗马帝国的兴起，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个皇帝兴起，这个皇帝被刺杀啊，这个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地方发生了战争。这2000年来，基督的教会看得多了，这一路上的风景太多了，但是基督的教会的眼睛从来不会定睛在这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上，如同纯洁的童贞女，而不是谄媚的淫妇。基督的教会不会用他放荡的眼神去勾引着地上的巴比伦，而是定睛在他的新郎身上。而当他看到并且确认他的新郎就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利百加下了骆驼。这个动作表明了他在他的主面前是谦卑的，他不是坐在骆驼上高高在上的姿态去面对他的新郎，而是伏下来谦卑的与他的主相遇。然后他用帕子蒙在他的脸上，这个做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是这个是一个在古代经常，对吧，在各个文化当中都会存在的这样一个做法的，包括在中国文化当中，新娘子出嫁的时候都要用脸去遮住，用这个帕子去遮住脸。那在古晋东的文化当中也是这样，这种习俗其实延续了几千年，甚至到，对吧，希腊的文化，到这个拉丁的文化，罗马的文化都是这样。那古代晋东地区有一些法律规定，在大街上走的时候，如果一个女子她是一个职业的妓女，那么她需要把她的头完全的暴露出来，来表明她的身份。如果她遮着她的头的话，如果她还是个妓女的话，那么这是在这个中亚述帝国时期，也就是在大概在以撒所生活的那个时期，稍微晚了100年200年左右的时间，在那个地区所规定的一个法律。所以似乎把头蒙起来是表明贞洁，表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妓女。那利百加不是一个妓女，这是很正常的。那但是在希伯来文化当中，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个以色列等等后来的希伯来文化，但是在希伯来语当中，男女的性行为用一种委婉的方式称之为叫做亚大，也就是这个词可以翻译成认识，是吧？你还记得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读一些比较字面翻译的英文的译本，你会看到亚当knows， 对吧？认识了他的妻子，那里面所指的就是夫妻的生活。那这个亚大这个词呢，可以翻译成认识，也可以翻译成看见。所以 从我们可以推测，当然是学者当中并没有确定的结论的确是这么来的，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当新娘子遮住她的脸的时候，来表明她在与她的丈夫结婚之前并不认识并不看见她的丈夫，并没有见过任何的男人，所以这表明她的贞洁。那新娘子遮住脸也表明她的这个婚姻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表明利百加是以撒正式的妻子而不是妾。因为同样在古代金融法律的文件当中提到说，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个妾，对吧，这个 concubine， 但是他想把这个妾呢改变他的身份，使他正式成为他的妻子，成为他的 wife， 那么他需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奇怪，在法律里面记载说他需要给他蒙住头，在许多人的见证之下，至少五六个人的见证之下，把他的头蒙上，然后他就成为他的妻子。这个法律很奇怪，那么我们很难说，包括很多的这些古近东的学者们也不明白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是当他蒙住这个女子的头的时候，就表明他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成为他的妻子。而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去引申联想利百加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利百加如今正式的合法的成为以撒的妻子。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教会的身份，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并不是仿佛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身份，仿佛是一个什么人都可以拥有的身份。不，耶稣基督对他教会的爱是如此的专注，是他这个爱是不会给其他人的。这是基督对他教会的爱，他承认他教会的身份是正式的合法的，这是我的新娘，我给他的爱是不会给其他的人的，我是不会犯属灵的奸淫的，我是不会去外面找外女的，对吧，这个救赎的爱我单单的给我的教会。而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也将正式的成为基督的新娘，到那个时候基督将会亲自把蒙在我们脸上的帕子揭去，让我们能够面对面的亲眼的看到那位救主。于是接下来仆人66节一笔带过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告诉了以撒，一笔带过的这个仆人告诉我们，这个仆人的角色不再是重要的，这个仆人的角色只是来寻找新娘，并且把这个新娘带到基督的面前。因此基督差到世上去的这些传扬他福音的仆人们，他们最大的使命不是把信徒笼络到自己的身边，不是让所有的人的目光都注视在他自己的身上，而是把所有信徒的目光转移到他们在天上的救主的身上，让他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保罗，这就是保罗所做的工作。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了一个丈夫。弟兄姐妹们，这是基督的仆人最伟大的工作，就是把信徒许配给基督。我把你们如同童真的女子献给了基督。牧师的工作不是成为一个万人迷，牧师的工作不是去讨好所有的人，跟他们建立好个人的关系，然后好像可以圈得一批粉丝，这不是牧师的工作。牧师，如果牧师这样做的话，那这个牧师是在树立偶像。而信徒如果不谨慎，会陷入到一种试探，就是把自己喜爱的牧师当作是明星去追捧，好像自己化身成为这些明星牧师的粉丝。这就是哥林多教会所做的事情。在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喜欢亚波罗，说亚波罗讲道口才很好啊，对吧，雄韬伟略，对吧，有一些人喜欢彼得，觉得彼得为人朴实，有一些人喜欢保罗， 保罗这个脾气暴，对吧？有喜欢脾气暴的，对吧？然后保罗过来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做什么？基督的身体是分开的吗？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我们都只是基督的仆人，不要把我们当作是你们的目标。你们的眼睛应该注视在基督的身上。但是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人性的软弱，难道不是吗？我们都希望能够，对吧，追随一些明星，对吧？我们都有追星的这种本性。我记得我之前在欧洲的时候遇到一些从亚洲来的这些信徒，他们跟我说，这个在某一个亚洲某一个地区有这样一个巨型的教会，对吧？上万人的教会，啊，这些人来到教会里面，对吧？特别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牧师特别厉害，对吧？这个牧师特别吸引人，啊，讲道很多人喜欢听，对吧？所有人都来听他讲道。但是如果今天到主日了，对吧？上万人、上千人的教会，如果今天不是这个牧师讲道，你猜怎么着？在这个会场当中，你就看着这个人都站起来，然后离开了，就当场就离开了。这就是教会所面对的情况。所以这个弟兄姐妹们，这些情况在我们今天所在的世上也依旧存在。我们不要把圣道的宣讲当作是满足自己的属灵消费品。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来追星的，我们来到这里是来听基督的话，是来听基督向我们所宣讲的福音，是来再一次把我们的灵魂升到天上去，与我们的新郎联合在一起，并且盼望着将来的那一天与他真正的联合。所以我们，包括我自己，我是基督的仆人，是要引领你们来到基督的面前。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了利百加真的来到了以撒的面前，最后他们以撒从仆人的手中接过利百加的手，那把他带入到了他母亲的帐篷里。这是我们要看的最后一点，那就是他们结婚的这个婚房。以撒娶了利百加，娶她为妻，并且爱她。这里特别提到利百加进入到的是以撒母亲的帐篷，这里面没有说是亚伯拉罕的帐篷，而是说这是以撒母亲的帐篷。这表明利百加代替了萨拉，成为这个圣约家族的主母。从此他要肩负起延续女人后裔血脉的重担，而这个责任并不轻。所以我们也看到历时历代的教会不断的更迭换代，这个时代上帝兴起一些忠心的仆人去宣讲他的圣道。可能这一代过去了之后，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有的时候看到教会的光景，说觉得，哎呀，萨拉死了可怎么办？如果这个伟大的牧师陨落了，对吧？下一代的教会该怎么办呢？还记得之前当 R.C. Sproul 去世的时候，很多的人说，哎呀，太可惜了，改革宗的教会失去了这样一位宝贵的、这样一位有才华的、这样的一位忠心的仆人。但是上帝会继续兴起利百加来代替萨拉，上帝会继续不断的兴起利百加的下一代，对吧？还有拉杰，上帝会不断的兴起这些他的仆人来继续服侍他的教会。而最终利百加进入到这个帐篷，也预示着基督在那个末世的时候将要带领我们进入到的末世的帐篷。在启示录第21章，约翰向我们描绘了那个最终的完魂。他说，我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降临，预备好了，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她的丈夫。我听见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到了那一天，弟兄姐妹们， 基督将会亲自牵起我们的手，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永恒的神的帐篷里，在那里与我们联合。他要把他无限的爱浇灌给我们，他要亲自爱我们。这个爱不再是隔着圣道的宣讲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的，而是基督亲自的让我们能够灵魂直接的与他碰撞到一起，而他会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姐妹们，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仿佛那个正在坐在骆驼上朝着应许之地前进的新娘利百加，我们曾经被基督的仆人在这个世界中被寻到，借着圣道的宣讲，我们领受了基督我们新郎所赐给我们的聘礼，就是我们的灵魂被重生，我们产生信心领受救恩。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对那将来的最大的祝福的标记，将来有一天我们将会与我们的主相遇，他会亲自揭去蒙在我们脸上的帕子，把我们带入到他父的家中，进入到永恒的帐篷里，与我们同住直到永远。因此今天让我们从上帝所宣讲的圣道当中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继续仰望基督赐给我们的盼望，直到那一天的到来。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感谢你借着以撒最后与利百加成婚的这短短的这个小的故事，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被称为是基督的新娘。主啊，我们何等的有福，能够平安的有这样的保证，能够平安的最后来到应许之地，并且完全的与我们的救主联合。主啊，在那一日到来之前，主啊，你也赐给我们这圣礼圣餐，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从现在就能够真正的能够触碰到那个与基督联合的祝福。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圣餐，叫我们能够真正的品尝那个末世的婚宴。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